啊，今天我们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下面我们就是啊，有些时间呢，咱们开始回答问题啊。首先呢，我们看有没有前留遗留下来的问题，如果有这些屏幕上的问题，我们首先回答这些问题啊。如果有时间呢，我们在现场这个回答是这样。那么我们看这里面的第一个问题说，法师啊，今年金刚萨埵法会的药师经理的菩萨二十四界，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 PPT 是四百界啊，可能他们打错了这个字，然后法师念也是四百界，但佛网文档和贴文都是二十四界，我的经里面是二十四界，但后面的注释写二十四界等于四百界，我建议咱们的法会贴文文档改成四百界。像这样的话就看他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出处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时候不管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的时候可能是在刻板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流通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是个不同的啊，但他的这个译本呢，原本应该是一个译本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是在后面的时候，有些时候写成二十四节，有的时候写成这个四百节的，这样也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改的话，首先我们要确定啊是怎么样，或者说有些地方他不改，反正就他就是这个做个标记啊，就是什么怎么样，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啊公正的一个念诵就行了。那么第二个呢是说有位老人去世时有助念约十一小时，且有头顶温热的瑞相，然而半丧时信佛的师兄没能阻挡家人请道士做法，且杀生食素，上宴也多是荤食，记得地藏经里说过此举无力亡人，但皆罪缘啊转增深重，请问对此该如何补救。这些呢可能就是有些时候这个因果也是很微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前面呢就念了这么长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老人是不是已经往生了，如果说已经往生的话，后面这些再请道士做法杀生也好，或者说是这个上宴是荤食也好，假如他已经往生之后呢，可能就是没有大问题，但是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往生呢，有可能会受一些这个影响。所以说这个时候只有如果要补救的话，就只有再给他就说是这个，或者请僧众在叫一期前再给请僧众念一些这些这个就说是这些这个超度的仪式啊，或者念一些佛号啊，这些菩萨名号等等，这个方面呢可能比较好的，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出来了。但是具体来讲他到底已经往生了吗还是没有往生呢，有一次我们也看不到如果已经往生了可能后面就问题不大了，但如果没有往生呢可能会它有影响，也许不会有也许有。如果说是要这个补救的话，那么就是多给他放一些生，然后再念一些这个佛号啊咒语啊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做一些补救也可以。下面第三个问题说我是密法班学员，我们的早晚课都有上师瑜伽的观修，观修前还有大上师关于安住的开示，我们不少人都缺乏如何安住修的方法，有苦于无处求教。昨天我在自卑论坛发了与大家讨论如何安住修的帖子，却被告知论坛不讨论法义，可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每天的观修有可能就是一种形式。想来想去想到了您，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并非少数，可否与大恩上师碰一碰，在这方面给我们大家补补课，所提建议未必妥当敬请包含扎西德勒。这个呢当然就是有大恩上师在某一个地方没有讲，但其他地方呢有的时候讲过怎么样安住的，比如说看佛像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安住的话它有很多种，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修某个法之前，首先通过比较密集型的这个训练，让自己的心呢有一种安住的能力。比如说他前面放这个佛像，然后我们盯住在佛像的某一个部位，然后我们的心呢就安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一散乱了就拉回来再继续的这个安住。其实这个安住它就是自心一处嘛，让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呢就说是这个控制在一个地方，不要让它散乱，一散乱了再把它重新再拉回来，再重新这个安住，就这样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训练，训练到后面的时候我们的心想要安住哪个地方就可以安住哪个地方。但这个只是一个它的前方面，当我们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呢，我们就要把这样一种这个安住的能力放在上师瑜伽或者放在就是所观的上师的这些本性他的形象也好，或者说念诵咒语的时候，我们的心意愿就是说是安住，不要散乱，那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大恩上师在有些地方也是讲过的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说还需要的话 啊，也可以以后也可以给上市这个请求，请求请上市呢，就是专门的在针对这个方面再讲一讲。其实有些时候呢，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讲前行领导的时候，在很多地方是讲，是讲过的啊，是讲过的。反正它这个安住的这个方式呢，它并不复杂，主要就是这个反复的训练，把我们的心啊，就是说专注在一个地方。它是通过一念治万念，就一念治万念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我们的很多分别念，我们就选一个对境，把我们的分别念放在这上面，让它不要动就可以了。这就是训练，不断的训练。当一旦散乱了，又再重新的拉回来，重新再安住，就是不断的这样练练练，最后呢，我们的心就可以安住了。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以后有机缘的时候，上次可能还会讲这方面的这个内容的，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说第四个问题，小组里非常精进的师兄刚刚退出了家行组，原因是找到了他的上师，去那位上师呢继续学家行的，这如法吗？我们大家有些晕。当然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正在正常的学习啊，在听法啊，或者正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说退出了之后呢，如果断掉了这些，断了传承啊，或者这些断掉的话，可能不是特别好，这个缘起呢不是特别好，是这样的。当然如果说是家行继续在修呢，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在听的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退出去之后呢，有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的这个不是特别合适，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到底是有没有过失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个因果呢有些微细。但是呢，按照入行论的这些观点来讲呢，如果我们正在听法断了传承，这方面对自己可能是就是说是这个后世的很多很多法缘的这些延续呢，可能是有不好的地方，这个基天菩萨是讲过的，是这样的。第五个问题是说，我想问一下，我们都知道心能生万法，真空生心能生万法，真空生妙有，法界为心造，那么无中生有这个事会不会也是虚幻的吗？也就是说会不会连空中升起万法也是幻象，因为具身无明使得我们看到一切，而在佛的境界里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暂时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安立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的这个概念，然后呢从这个空性当中呢可以产生这个万法。万法正在产生的时候，它本体是空性的，因为众生它有这样一种心存在，所以说针对这种心呢就安立了调伏的方法，就让我们首先知道我们所就是说看到的，所听闻到的，所思所想的，它其实是分了二谛。然后二谛当中这个显现法从哪里来的，正在显现的它的本性是怎么样的，就讲了二谛。那么其实呢这个二谛呢它也是一种暂时安立的，是这样。就像这个地方所讲的一样，所谓的空中生万法，万法就是说是空性的，这个呢其实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它也是这个幻象，它也是不是真实的。所以说呢究竟当中连二谛都没有办法安立，在真正的佛境界，真正的菩萨界当中，我们凡夫人的所有的所思所想都是不正确的啊，全部都要最终熄灭在这个究竟的无分别智慧当中啊。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其实呢在究竟的实相当中，在佛的境界当中，所谓的空性啊，这些概念，所谓的显现的概念，所谓的二谛的概念，所谓双运的概念，全部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方便，这好，全部都是过河的船。像这样如果过完之后呢，这些呢就说是这个不究竟的，说过完之后就不需要了。所以既然它过完之后不需要，就说明它不是真正的本性当中具有的，而是为了让我们去入到本性当中的一种安立，一种施设。所以说究竟来讲呢，这些其实都是不存在的。从观当中呢把这些问题讲得特别清楚。第六个问题是说，弟子吃了无数鱼类海鲜，您觉得超拔这些众生念什么咒语或者什么经文比较给力迅速？第一个呢，平时我们也要就是说是这个多放生啊。如果我们就是说杀的这些鱼多啊，杀的海鲜多啊，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些多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呢就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放生，这方面呢是需要的。还有一个呢，如果要忏悔的话，最好的咒语当然就是金刚萨埵。金刚萨埵这个百字明也好，或者说金刚萨埵的这个六字心咒也好，这个咒语呢就是对我们忏悔所有的这些自性罪啊、佛智罪最有力量的这样一种咒语。这个修法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是这样。前段时间佛学院刚刚结束了金刚萨埵的这个法会，每一个参与者念诵四十万遍这样一种金刚萨的心咒。像这样的，所以有些道友也是在念诵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厌相啊，产生一些净罪之相，也有很多很多。像这样，如果我们真正想忏悔的话，就是念诵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仪轨和他的这个咒语，我们班德尔萨埵哄，这个呢是最好的。 下面第七个问题说，我曾经听到有一个活佛有这样的观点，佛教的普及对这个社会风气的转变非常有帮助，但为什么没有普及？就是因为没有把居士没有把居士和佛教徒分开。如果是佛教徒，他吃三净肉，不杀生，也能多行善事，这也是很好啊。如果不做区分，一提到学佛就要吃素，这会大大制约了佛教的弘法。请教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可能当时讲的时候呢，从他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环境啊，针对的众生的这个这样一种情况呢，也会就讲的。但是真正的话，佛教徒吧，佛教徒和居士就是说什么是佛教徒，什么是居士要分开。居士的话，其实就是说居士他也是佛教徒，是这样的。居士肯定是佛教徒，那么佛教徒呢，像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呢，他可能是皈依佛法的，然后要受戒律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佛教徒和居士严格性来分开的话，有的时候也有困难，有困难。所以是不是有些他这个活佛的观点，是不是说有些这个佛教徒他不一定是就受五戒的，然后他对佛法有兴趣的，或者说愿意接受佛法的思想的，这样如果从这个角度不是很严格的角度呢，也可以理解但是呢，是不是因为没有普及，就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原因很多很多，众生的这个根基其实是最大的一个这个问题所在，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佛法它是一个很清净的法，能够引导众生趋向于善法，而众生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邪分别啊，还有很多我执啊，还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说像这样让他们就是说放下这些这个放下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放下他们喜欢的这些罪业的事情啊，然后让他们去行持佛法，的的确确的就是说是这个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这个很困难的。所以说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当中，这个事情呢，我们说是一个绝对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越来越差。所以说我们虽然说这个佛法如果普及了，绝对会对众生对社会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呢这个情况可能是很难发生。我们只能够尽量多的就是劝诫这些单个的友情来学习佛法，对他们自己的人生呢，他们自己的前途有些改变。然后至于就是大范围的这些呢，那他就必须要大家的善根因缘成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才可以就是真正做改变，否则的话就是还是很困难的，是这样。然后呢说学校门口一个老头天天放个碗。天天放个碗在等路人放钱给他，我之前给过几次，可是经常见他抽烟，我不想给钱了，这算犯菩萨戒吗？这个犯菩萨戒呢，关键就是看自己是不是有悭吝心。那么因为后面在讲菩萨戒的时候呢，犯菩萨戒的时候呢，他是主要是以这个悭吝不失财产，悭吝心不失正法，这个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就会这个犯戒。那如果说是真正是因为不愿意把这个钱让他去抽烟，这个原因不是说自己不愿意给他一点钱，而是不愿意看到他用这个钱去造罪业的话，有的时候不给了也可以，是这样。他因为有一些到犯不犯戒给不给钱，他有的时候要看自己的发心嘛。如果这个发心不是悭吝，而是的的确确呢是不为了让他继续造罪业，这个情况然后呢就说是不给钱了，也不一定犯菩萨戒，是这样的。下面的问题是说弟子的淫心很重，如何改变？淫心重呢，有些是从因产生的，有的是从缘产生的。就像这个四百人当中讲的，这些烦恼呢，有些呢是从因生，有些从缘起。那么就是说，如果从因生的，比如说前世自己曾经就是说反复串习过这样一种淫欲心，今生当中呢自己淫欲心很重呢，这个就很难改。很难一下子就转变，或者以前自己曾经转前世曾经转生过，有些地方讲了转生过鸽子啊鸡啊，这些淫欲心重的友情，精神当中呢自己的淫欲心也会很重。有些是从缘而生的本来自己的淫心不是很重，但是呢可能是接触到一些不好的这些朋友啊，或者看到一些这些书啊这些视频啊等等，让自己的心，因为有了这个，因为是见到的这个见到的外面的环境，然后自己的心产生，这种是缘而产生的。如果是缘产生的就容易改变然后如果是因产生的就不好改变，但是呢并不是不能改变，是这样的。淫心重呢主要是在佛法当中的对治，它主要是观修这个不净观。因为我们淫心重呢主要是以认为呢就是说有一个所贪的这个对方嘛，对境，然后他是很可爱的，然后自己想要怎么样。那么如果通过不净观想这个我所贪爱的 啊，就是摊主的这个对镜，它其实是很多不净物36种不净物组成的，啊，是慢慢慢慢这样观想的话，我们的淫心就会就慢慢慢慢的消灭。所以说，真正来讲呢，啊，就是说是不断的闻思修行，它的淫心呢就慢慢慢慢也会减弱。专门针对这个压制淫心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啊，修持这样一种不净观，或有的时候祈祷这个佛菩萨加持。然后从根本上断根的呢，就要修空性。啊，必须要修空性，空性才能从根本上断根。说这些都是佛法当中开示的方法，但是呢，就是怎么样修呢？就看自己的这种因缘呐、啊，或者说是这个接受能力而定。第十个问题说，地藏菩萨本愿经第十三品中有个增强记忆、过目不忘的方法，供水一天一夜后喝掉。可是这个中间啊，弟子不理解哪是什么？可是这个中间弟子不理解。不理解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啊？这个在经文当中看嘛，经文当中的话就说是他就是啊，他的方向是哪个地方，然后观想地藏菩萨把这个水供了之后呢，就是念经啊或者祈祷完之后呢，就是说自己想要增强记忆力等等，这一系列这样一种这个观想做完之后，然后喝就观想得到加持，这个喝开智慧就是这样的。经典当中呢，对这些人我当时是以前念的时候好像也是经文当中还是讲的比较清楚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再仔细认真看一下，应该懂得这应该怎么做。下面呢是这样的，十一个问题，鼎力法师，请问法师，如果共修时间和听课辅导时间冲突，那该怎么选择？应该说是什么呢？就说是这个教务处所制定的共修时间和就是说属于我们自己当时所选择的这个共修时间和听课时间，这个应该不会冲突的。冲突的可能是不是就是说自己所选修的这个课程的共修时间和其他自己想听的这些辅导的时间冲突？那么假如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自己的建议肯定是以你自己现在所选修的这个课为主。假如说你现在所选修的这个加行的共修时间和就是说你想听的这个辅导的这个时间或者听课的时间和其他听其他课的时间冲突的话，那当然是应该选共修。啊，因为共修是在你选了这个课之后，你们大家就是说必须在一起，一起的这样一种这个一起共修的，这个也是一种纪律嘛，也是一种纪律。所以说，如果是有这种冲突的话，那么我建议呢，就是说是你自己当时所选修的这个本课为主，它的安排，尽量以这个安排为主。其他的如果是有冲突的话，就放弃其他的，但这个是不能放弃的，是这样的。那么第十二问是说。就是第二小问，说是到底是发个菩提心的人，还是必须依照七重因果或自他相换方法修习后真实升起的无为菩提心的人，才能算是进入智量道的菩萨？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这个发了菩提心的也好，或者按照七重因果教授自他相换的方法升起，反正就是说你必须要升起一个无为菩提心。啊，发了菩提心不一定嘛，就是像这样的话，如果我说发了菩提心，我现在要发心为成佛，这个时候的心它还不是无造作的，还不是无为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开始，就是上师让我们发心，我们自己听到入行论听了几天课啊，觉得菩提心很好，要发心。发了心之后呢，这个心它不一定是无为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初发心都不是无为的，不能这样讲。但是呢，很多人他可能刚发心的时候发起了这个心呢，他没有通过修行嘛。啊，没听过串习，所以他这个心呢还不是不造作的，还不是无为的心。说如果是这个呢，不算是进入小智量道。而如果依照其中因果和自他相换的方法修习后，真实升起了啊，这个就算是真正的进入的小乘啊大乘的小智量道，这样的。第三个小问，十三问当第三小问说，既然有靠势力中的智力发起菩提心的，那么成为真正的菩萨一定必须受愿行菩提心戒吗？当然要受这个愿行菩提心戒，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智力发起的，其实就是说内心当中有一个这样因缘，他以前呢曾经就是说是修行过，或者他自己是个大乘的根基，或者修行过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要今生当中要真正的就是说这个进一步的去修行的话，还是需要通过仪轨的方式来进行这个重新的啊，就是说在坚固自己的心啊，发起这样一种的心，是这样。所以说还是要依靠这个 受愿心戒的仪轨呢重新的或者说进一步的，因为不管怎么说呢，即便是以前我们受过，我们还是可以反复受，就像我以前受过愿菩提心和行菩提戒，但是现在我还是每天都可以受，和这个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也许我们以前受过，但是呢我们不确定到底是我内心当中以前受过吗，没有受过吗，这个不确定，但是如果再受一次也没有什么不行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了我们的修行就说是就比较这个顺利啊，或者自己的心比较稳固的缘境啊，比较放心的缘故呢，所以还是要再再的去受这个通过这个仪轨来受愿行和愿愿菩萨戒和行菩萨戒，是这样的。第十四问说，我身边的朋友还没有学佛，对佛法也还是世间上的看法，他觉得想学佛又害怕，因为家里人喜欢吃海鲜，他经常买来做，有杀生，该怎么引导他？这个呢可以让他先来学，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并不是说你学你进入佛法佛门之后呢，所有的这些罪业都要断掉，所有的功德都要去具足，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以前呢我们也是这样这个讲过，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的话，它也是这个循序渐进的，学习渐进。佛陀也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就在受五戒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决定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制止杀生，也可以受其他戒，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说是想学佛呢，就应该鼓励他来学，但如果说实在是断不了杀生呢，就是暂时呢也可以守持其他的戒律或者学习佛法的其他的义理，不要因为就是现在断不了杀生而丧失了自己学佛的因缘啊，这个方面我们是要必须要了解的。所以说能不能够学得很好啊等等等等，其实的话也要看我们自己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的一收获或者他的这个因缘而定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就是说这些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泰国的佛教徒啊，缅甸的佛教徒啊，西藏的佛教徒啊，汉地的佛教徒等等，很多地方其实呢很多佛弟子他方面呢信仰三宝，但一方面呢也是在这个杀生呢、也有这个方面也是也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说不能够杀生就不学佛了啊，学佛必须要不杀生啊怎么怎么样，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是建议应该引导他来学习。第十五问说，众生都有光明藏，它是成佛的因啊，成佛是果，如何看待众生成佛的因与成佛的果之间的关系啊？如果是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它是因果的关系，是这样的，它是因果的关系。那么就说是这个众生是成佛的因，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众生这个因逐渐修行的成佛。但是如果按照有人按照这些殊胜层的讲法来讲，它其实呢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这个因果的关系，是这样的。它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有法和法性的关系。然后众生是有法，然后呢是这个佛性呢是法性。只要我们就是说是认识到了法性，然后有法隐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现前佛性了，是吧？并不一定是那种因生果的关系啊，不一定是这样的。在小乘共乘当中它会有这个因果关系，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大乘当中呢它不一定是因果关系，它是有法和法性之间关系呢，理解更就说更容易理解一点。然后呢说16个问题说，弟子家里想供养转经轮，可是家里经常有人抽烟，请问法师应该怎样才叫如法？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是这个家里有转经轮呢，对我们的这些比较好，对这个整个我们修行啊或者不断的增长功德、都是比较好。但是呢家里有人抽烟呢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嘛，反正呢我们也有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在家里放转经轮，家里人也不反对呢，我们尽量还是放。那如果有抽烟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能规劝一下呢就尽量规劝，规劝不了的话就说是我们也是有的时候用这些这个这些这个熏香熏一熏啊，念一些忏悔啊，方便的话就尽量把他的过失减到最低，然后呢就把我们的功德呢就逐渐增长，这个是比较好的。下面说，我想问一下，佛子言行，貌似是说佛子言论不要引起对方或者团体的嗔恨心，但是忠言逆耳，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听随顺的话，一个人只能做到所说话诚实无欺，合情合理合法，但是没办法保证对方喜欢听，即使提前知道别人不爱听，难道就应该放弃自己的主见吗？这个方面的话，有的时候可以说，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就说是尽量的让对方能够接受的这个方式来讲或者就是说通过比较婉转的方式 或者通过其他的一种这个方式，不要直接的去击中别人的要害，或者说击中别人的这样一种痛处。所以有的时候你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虽然是非常正确的，而且的确是为了对方好，但是因为我们说话的方式不对，所以说对方因为你的说话的方式不对啊、就是这个干脆就连你的所说的这个意义他也一定否认了，这个情况也有。所以说无关尊者三十中高论当中也虽然讲到了有些中啊，利耳的忠言虽然是我们觉得是说的是利益对方的话，但是呢就说是这个因为一般的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语气我们自己嘛就人微言轻，将来呢我们所说的话呢别人不一定就能够这个啊就是这个去听受。所以说呢啊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我们该讲的还是应该讲，尤其是有些时候对啊对方他有些比较重大的这些因果取舍啊，或者这些团体有些应该指出来问题应该指出来，但是呢说的方式一定要注意啊，应该就说是和别人或者说以建议的方法，或者说是以这个商讨的方法，或者说通过比较就是说婉转的方法。所以这个方法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轻易的放弃自己的主见，但一方面的话就说是也要顾忌这个说话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说出来之后呢弊大于利，说完之后对方也不高兴呢，自己也不高兴，自己也生嗔心不高兴，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说去世皈依的皈依证应该如何处理啊？这个没有什么处理了，反正呢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不方便处理的话就烧掉也可以。那么第二十个问说上课问答的内容会传到自备佛吗？这个应该可以吧，应该有。说在吸烟的过患中讲到如果领导吸烟下属会堕地狱，我单位直属领导办公室主任偶尔抽烟，但是局长是不抽烟，这种情况能算是这里头讲的能够影响到让自己堕落地狱的情况吗？那么有些时候在讲这些过患的时候呢，一大德他为了就是说强调这个过患特别严重，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讲这些情况，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有的时候真实的安利他会不会堕落去堕地狱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分这个情况。如果平常我们就是说也是经常忏悔啊，或者说有些时候虽然他自己不抽烟啊，就说是这个被动的闻到了烟，他是不是绝对会堕地狱，这个也不是完完全全的确定的，只是说他的这个过患特别严重，有些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为了讲他的这个过患很严重，为了让我们引起重视，有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夸张的这个说法也有，是这样。比如说吸烟过患当中讲八地菩萨闻到了这个烟都要堕一次地狱，但是大圣上师讲了其实八地菩萨他早就已经断掉了堕落去的因缘了，这样说的原因呢主要也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过患的严重性，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能够真实的让影响自己堕地狱的情况呢，这个还不敢完完全全的确定，但我们知道这个过患很严重，他主要是为了表达这个就可以。二十二问说请问怎么能知道自己的本尊是什么呢？大概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呢我们可以问自己的信任的一位我们真正信任的一位这个殊胜的上师，让他呢通过他的这个智慧神通给我们观察，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认定本尊的方式，但是这个上师本身啊一定是具有这个殊胜成就的智慧的时候才可以，是这样。如果他自己都观察不到的话，我们就问他可能必要性也不很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不方便问呢也可以自己选择当前呢我们对哪一个佛啊菩萨啊信心最大的最欢喜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认定我现在对这个佛比如说对于这个金刚萨埵啊或者对观音菩萨信心特别大，很高兴很欢喜，就说明肯定和他前世有一定的因缘。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最欢喜的最有信心的一个本尊把一个佛菩萨作为我们的本尊，然后开始观修啊念他的心咒啊，这个方面就可以了，从这个方面把他认定我们的本尊也是可以的。第二十三问说请问我母亲自杀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一直以母亲的名义做各种善法，也做了超度，参与了文武百尊等法事，请问我是不是要一直给母亲做超度做善法呢，同时还要做什么？法王瑞宝他的这个视线上面，法王瑞宝是每次上课的时候他也会给僧众交钱，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很长时间，但是呢到他老人家就入灭之前呢他还是就只要上课呢每天都要交钱请僧众念金刚萨埵啊等等为他的父母忏悔。所以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即便是父母去世了很长时间呢，法王瑞宝事先都一直在给父母超度，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嘛， 做个参考。那么是不是一直给父母母亲超度，关键是看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当然必要性是有的，一直做必要性是有。一方面自己一直做的话，每天都可以就是说是念恩啊，每天都可以是思维一下这样一种善法，发这个善心等等等等，是这样，这方面呢也是有必要性的。当然如果有的时候时间精力啊这个不是完全够的话，也不一定都要一直做，但是如果一直做的话的确是很好。同时的话就把我们的善根啊这些做回向，反正呢就通过自己修行佛法的一些善根，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善根呢给他做回向，然后为了就是说给母亲做超度做利益，同时去帮助其他人，这个也是可以做的。24问说，请问佛像沾了灰尘可以用干净的水布擦洗吗？为什么入行论里头只讲到用水洗镜子里的佛像呢？是不是不可以直接擦洗佛像？可以直接擦洗佛像。入行论当中所讲到的这种呢是一种沐浴的方式啊，是一种就因为我们经常性要沐浴嘛，沐浴的话直接用水浇到佛像上面的话，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不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用一个方法，就用镜子照到这个佛像，然后把水冲镜子，这个时候就其实他是通过一种观想的能力，通过一个仪轨的加持能力，从他比较深层次的角度做沐浴供，做这样一种沐浴的这个供养侧面呢，就是讲的这个修法。他当时在讲供养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如果现实当中我们自己的佛像真实的有了灰尘呢，我们就可以用自己干净的布啊或者干净的水布啊擦洗啊，是这样的。只不过在擦洗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就让它生锈啊，或者有的时候它有时候画的彩色的这些涂的金啊，不要使劲擦把这些擦掉了，让这个佛像的脸显得很花，或者身上显得就是说是有锈迹啊，这方面就不太好。但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可以用这个布或者说卫生纸啊布啊或者水晶啊等等，通过这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清洗佛像都是可以的。其实呢我们的佛像供在佛堂上面呢，就是说或者半年一次或者一年一次，怎么也应该就是说是清理一下上面的灰尘。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供了很长时间，上面的灰尘很厚的，我们都没有去清洗，但是我们自己的脸呢，我们自己的衣服啊，我们自己的身体啊，几天洗一次几天洗一次，但是呢佛像呢好像就是很多灰尘在上面都不去洗，也不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还是一段时间当中还是应该清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第25问说，请问173页的观待分机，这个分机再请法师解释一下，没有听清楚。还有方便智慧双运藏菩提心的双运藏是什么意思？那么分析呢就是讲它的这个分类的一种这个基吧，分类的基础，分就是说其实这个分析呢就是前面讲到的一到六类这个发心，一到六类的发心它是这个分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它分下面两种分类的这个基础，到下面的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它分为这两类，它是从哪个基础分下来的，它以什么基础分下来的，我们就说以前面的一到六一到六的这个呢，以这个作为分机，然后呢就每一个都有愿心和行心，每一个都有愿心和行心。所以说我们说愿心和行心它分这两种的基础，它是在前面的一到六种，以依靠前面的一到六的分类，以这个一到六呢作为分机，然后呢再分为了愿心和行心，每一个上面都有愿心行心，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分机。方便智慧双运藏这个双运藏的意思就是讲藏嘛，他就说是很多的意思，就说在这个菩萨修法当中呢，空性的这个它的这个本体资粮，还有这个方便产生的这个资粮，它都是一个宝藏一样，特别特别多的功德利益。双运的意思就是无二就没有两个，表面上看好像是一个方便一个智慧一个是大悲一个是空性，是这样。但是呢大悲和空性本来就是一味的，本来就是无二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分开讲，但其实它的本体是无二，这个无二就叫双运，叫一位一位就是没有两个，就是无二，就是个双运的意思。双运藏就是说这个方便和智慧本来就是一体的，大悲和空性本来就是一体的，是这样。26问说，请问梁大师曾说，是故见彼虚空高，取舍因果较粉细，这句话希望法师讲解一下。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抉择见解的时候呢，相应于实相的见解，我们就知道在实相当中呢一切的因果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我们不能其实在究竟法界当中呢，因果佛众生修道这些呢都是这个空性当中怎么都不存在。但是呢我们在世俗地当中我们都这些都是存在的，我们也是存在的，这些因果也是存在的。所以说在世俗地当中呢，取舍因果应该比面粉还要细。因为就是说它究竟虽然是什么都不存在，但是现在我们必定 还在世俗地，我们现在必定没有安住在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境界当中。所以说呢，在这个相应于我们现在自己的状态呢，它是什么都有的。在有当中呢，就是说有些呢，在这个存在当中呢，当然有些是我们需要的，有些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这些恶业啊，它就要把它要断掉。断掉的时候，不单单是粗大的恶业要断，最微细的恶业也要断。那么善法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的善法我们要要。很少的善法我们也要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取舍这个善因善果的取舍因果的时候，要比面粉还要细。善法方面呢，就是说最小的善根也要做，然后呢恶业方面呢，最小的恶业也要断。这个就是我们在取舍因果的时候比面粉还要细的这样一种方法。我们在取舍因果越来越细致，慢慢慢慢我们就可以逐渐逐渐证悟到这个什么呢，证悟到这样一种这个远离一切远离一切执着的这个空性，就是说是这个比虚空还要高的这个见解当中就可以安住了。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见解比虚空高，什么取舍都不做，最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证悟到这个比虚空还高的见解。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确立了这个很高的见解，在行持当中呢，逐渐逐渐通过很细微的方式去取舍去行持，逐渐逐渐我们也能够证悟到比这个虚空还高的见解，是这样的。第二是细问说，第一个小问，破戒和犯戒是否一回事？破戒和犯戒有些时候呢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时候的破戒，比如说根本戒，根本戒呢，比如说杀了人了啊，这个时候你的戒体就破了。整个戒体就破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犯戒呢，犯戒可能还没达到这么严重的这个标准，他可能是杀了人啊，不是杀了人，杀了这个旁生啊，杀了虫子啊，这个方面是一种犯戒的行为，但是他还不是破戒。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杀人的这个戒体，就是我们受的居士戒当中这个不杀生的这个戒体本身没有真正破掉，但是呢他是违犯了一些学处，违犯啊不一定是这个破，但是有的时候犯戒就直接是破戒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是有轻重的差别。第二呢，持名者密咒师与瑜伽师有什么区别？持名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人既是持名者，也是密咒师，也是瑜伽师，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就不确定啊。持名者呢，就是说是具有这样一种四种持名功德的，这方面就称之为持名者。啊，密咒师呢就不一定，密咒师他主要是通过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修密咒的方式。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修持佛法的，他是不是持名者呢也不一定，密咒师当中也有成就的，也有还没有成就正在修学的，这个也有。瑜伽师的有出家的在家的之分啊，也有他就不同的这个讲法。有些时候瑜伽师呢就说有止观功德的就叫瑜伽师，他的一生当中具有止具有观的啊，这样功德就叫瑜伽师。有的时候瑜伽师的证悟比较高的，是这样的，安住在某种相应的境界，这个叫瑜伽师。所以说呢，就是说真正讲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可以他都是这个一个人的本体当中都具有，有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啊，这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啊，是这样的。上次那个问题好像一直没出来，上次最后的时候呢提了一个问题吧，好像我回忆一下，好像是是不是这个呀？对，是这儿发了一个28问，这个是法本第80页三界也是四点来说，三界也四点来说的时候呢，是这个什么呢？第一缘起，第二受戒的方法，第三不失坏护戒的方法，第四犯戒而重受恢复的方法，其中别解脱戒，丙一在80页，丙二在108页，丙三在129页，没有找到丙四。丙四呢，它其实是在这个比丘戒的最后，因为咱们这个三戒要解呢，它是只是讲到了这个别戒陀戒的一部分，它只是把居士戒讲完了，然后呢，就是说很大的篇幅、很大的内容，它都是在这个比丘戒当中。所以说讲完比丘戒之后，它也讲到了这个犯戒重新恢复的方法。咱们这个法本编辑的时候啊，没有把比丘戒的内容编进来，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法本上面找的时候就找不到这个第四个科判，是这样的。那么第四个科判主要是比丘他犯完戒之后怎么样重新恢复的，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居士戒的话你可以重新受戒的，但是呢这个比丘戒呢没有这样的，所以咱们在法本上找不到也很正常啊，因为就是说这里面呢就讲完了居士戒之后就没有讲比丘戒了而最后第四个科判它是在比丘戒的最后讲到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以前大乘上的翻译的这个翻译的三戒论注释，它那个后面就有，但是咱们这个三界要解没有，是这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没有就是说是讲比丘戒和后面的内容的缘故，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咱们时间也到了吧，今天就是到此为止。那么下面我们就回向 回向的时候呢，如果在这个讲文过程当中有一些过患的话，过失的，我们就在上师他们面前忏悔，是这样。如果有功德呢，也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赞法轮，也是祈愿清净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些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愿所有的道友三界清净，迅速成佛啊，利益众生。嗯，安住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苏伦的唐家日本女托勒勒波赞南帕谢江杰嘎拉去万农子这边做的做做的学长也做花季成本个样那这阶段把长阳送多借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完那也那就公司说等我生气切切的来我做我刚刚接近的间接我的手冬夜多把夜愿就饿起来了没得想解除的得解的大江看念做了根马冬而让冬夜的话那么下不了眼盆那不生锈经验定却不得学我这不从前了接着我跟的杨姐全部的了杨我的话我接杨姐是跟的让不门难的等不想接说把讲做他心事马欧能整个价格决绝杨的人工参加我这东西大的要长你你求的就是那清晨你被我偷偷让恩你接着我身前的恩切的破切的信仰的气我真懂不得送给龙灯童啊现在你不在静坐不得这没在家的等待样用的力里面做难办的话基础也跟也那门把都过了同志的送给我用当的在西跟月本祖的月的马列这边给了祖所舍的门墨西哥不在家门这边跟你那位舍身家不如如嗯啊我本祖哥的本马舍的嗯啊我本自个儿本马舍得嗯啊哦本自个儿本马舍得